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欢迎你收听星期二的无限飞行号节目。今天罗文辉继续为你介绍歌曲，会为你播上一首呢好听的歌，另外就是为你读出信灵子的作品《真情是一生的承诺》。希望通过信灵子的作品呢，你多了解他的内心世界，也可以看到他这个很特别的生活见证，信仰怎么影响他的生命，他的生命怎么表达信仰呢？那如果你听了我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想说说的跟我分享的事呢，都可以通过手机短信跟我聊聊，我的短信号码就是13229966022。给你我的歌，
这首歌唱给你，希望你能听见。
给你我的歌，今天这首歌唱歌的人是台湾歌手刘若英，歌的名字呢就叫《继续给15岁的自己》，而作曲的人呢是一个美日混血儿，叫 Angela Aki。 好，我们先来听听啊，继续给15岁的自己这首歌的其中一段。
知道吗，我总是惦记15岁不快乐的你，我多想把哭泣的你搂进我怀里，不确定自己的形状，动不动就和世界碰撞，那些伤我终于为你都一一抚平。那一年最难的习题也不过短短的几行笔记，现在我却总爱回忆，回忆当时不服输的。
刚才我稍微说了，我说这首歌的作曲的人呢是一个美国跟日本的混血儿 Angela Aki。 那原来他有个小故事，Angela Aki 呢，他从小已经喜欢音乐，但是他的家人呢不太喜欢他学音乐。那后来呢他还是冲破各种困难，成为了一个挺有成就的作曲唱歌的人，而弹钢琴呢也是弹得非常好的。所以他写的本来这一首日本的歌呢就叫给自己，给15岁自己的一封信，给15岁自己的一封信。那么后来有人就把它翻译成为中文，那歌词呢其实是很长很长的一首歌，我稍微念一念其中的一段吧。他说，知道吗，我总是惦记15岁不快乐的你，我多想把哭泣的你搂进我怀里，不确定自己的形状，动不动就和世界碰撞，那些伤我终于为你都一一抚平。那一年最难的习题也不过短短的几行笔记，现在我却总爱回忆，回忆当时不服输的你。天空会不会雨停，会不会放晴，会不会幸福在终点等着我和你，会不会是我忘记还能勇敢的去淋雨，我们继续走下去，继续往前进，继续走向期待中的未知旅行。感觉累了的时候，抱着我们的真心静静好好的休息。谁说人生是公平的，他才不管我们想怎样。很感激你那么倔强，我才能变成今天这样。 我们继续走下去，继续往前进，看这条路肯让我们走到哪里。其实原文的就是日本文写的歌词的大概也是这个内容，当然也有点不一样了啊。但是歌词主要还是讲到一个人长大了，他早已经过了15岁了，他就想，哎，如果我要写一封信给那个15岁的我自己，那我会写什么呢？其实呢，就是讲到一个已经成年的人，已经经历过很多难关，已经跨过了很多难关啊，已经呢解决了很多问题。那回想过去呢，就发现，哎，小的时候呢，总觉得这个是困难，那个是难关，这个也不好处理，那个又什么什么什么，很多很多的就是不敢呐、不愿意往前走啊，很多的害怕，很多的担心，哎，现在都已经成为了过去了。好，我就写这封信呢，告诉我自己不要怕，哈哈，要冲过去，要有勇气，要勇敢。这些问题，这些困难呢，都会成为过去的。我觉得呢，这个歌词其实是相当的好啊，也是非常的正面。事实上，人是需要长大的。那我也鼓励你，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也安静下来，试试写一封信给那个比方12岁13岁也可以是15岁的你自己，那你会跟这个15岁的自己说些什么话呢？当你把这些话写下来记下来，你再重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你已经长大了，有很多关卡你已经跨过了，有很多问题你已经解决了，很多难关你已经度过了，那你已经成长，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啊。现在我就送给你刘若英所唱的这一首《继续给15岁的自己》。
知道吗，我总是惦记15岁不快乐的你，我多想把哭泣的你搂进我怀里，不确定自己的形状，动不动就和世界碰撞，那些伤我终于为你都一一抚平。那一年最难的习题也不过短短的几行笔记，现在我却总爱回忆，回忆当时不服输的你。天空会不会雨停，会不会放晴，会不会幸福在终点等着我和你，会不会是我忘记还能勇敢地去淋雨。我们继续走下去，继续往前进，继续走向期待中的未知旅行。感觉累了的时候抱着我们的真心，静静好好的休息。这些年我还算可以，至少都对得起自己，谢谢你，是你的单纯给了我指引。遇见过很多很多人，完成了一些些事情，你一定还无法想象多精彩过瘾。谁说人生是公平的，他才不管我们想要怎样，很感激你那么倔强，我才能变成今天这样。我们继续走下去，继续往前进，看这条路肯让我们走到哪里。我们想去的地方一定也有人很想去，我们都不要放弃，都别说灰心，永远听从刻在心中那些声音。感觉累了的时候，请你把我的手握紧。 转弯找到有光的地方。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那年的梦想。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人要有梦想，勇敢的梦想，疯狂的梦想，继续走下去，继续往前进，路旁有花，心中有歌，天上有星，我们要去的那里一定有最美丽的风景。哦，都不要放弃，都别说灰心，不要辜负心里那个感情的自己。痛到想哭的时候，就让泪水洗掉委屈。我们要相信自己，永远都相信，来到这个世界不是没有意义。我们做过的事情都会留在人心里，会被回忆而珍惜。有一天我将会老去，希望你会觉得满意。我没有对不起那个15岁的自己。
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无限飞行号》。
他常年疾病缠身，
他终身坦然面对。
他的故事带给你积极的人生态度，
他的分享开启你正向的生命价值。
请听杏林子手记，一生的承诺。
真情是一生的承诺，请你等着我。看到一篇有关司法院程仲模副院长的访问报道，其中有一小段提到他和妻子潘秀华认识的经过。当时呢，他在大学2年级，而对方呢，就是他的妻子，才11岁，他是他的家教老师。对于这个钟爱医生的女人呢，程仲模形容说，潘秀华除了父母的基因之外呢，几乎是自己的翻版，可见呢，妻子受他的影响是非常深的。他们两个人年龄的差距最少有8、9岁。想来程仲模一定很有耐心地等待小情人长大，然后呢一起出国留学，回国任教，又同时退休，间谍情深，叫人非常的羡慕啊。小情人的故事也让我联想到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当时女王12岁的时候啊，第一眼见到父王乔治6世的侍卫长菲利普上尉，就爱上了他。菲利普英俊多情，绯闻不断，乔治6世坚决反对他们的交往，可是呢，痴情的女王意志更是坚定，非他莫嫁。结了婚以后呢， 女王了解枯燥的宫廷生活以及繁文缛节的官方仪式，对那个喜爱自由、个性不羁的菲利普呢，是一种难以承受的一种捆绑啊，百般的讨好他。知道菲利普爱马，宫廷里不但养了许多好马，女王自此呢尚且研究种马的血统和交配，而且成为了这一方面的专家。女王的几个子女长大之后啊，各种状况层出不穷，丢尽了皇室的脸。曾经有英国的媒体呢不客气地批评女王，说她花在种马身上的时间比自己的儿女还多。据说啊，菲利普的脾气不是很好，经常对着女王咆哮，甚至呢有一次当着众多的仆佣面前啊骂她笨，女王都忍了下来。对菲利普的一再偷腥呢，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统领整个大英帝国，权倾天下，但是爱情面前他还是不得不臣服啊。正好在一个世纪之前，也有一个12岁的小女孩克勒拉爱上了她父亲的学生舒曼。当时舒曼21岁，才华横溢，有着艺术家时而狂放时而阴郁的个性，深深地迷住了克莱拉。小小的克莱拉唯恐舒曼先爱上了别人，就央求他说，请你等着我长大吧。后来呢，舒曼练琴伤了手指，没办法再圆钢琴家的梦，只好改学作曲。深情款款的克莱拉呢就安慰他说，嗯，我把我的手指借给你。不过呢，这段恋曲也同样为老父所阻。虽然舒曼是他最得意的学生，他欣赏舒曼的才华，却不乐意女儿嫁给一个穷音乐家。另一方面呢，女儿在钢琴演奏上也有着非常高的天分，他呢要把女儿培养成为第一流的钢琴家，不愿她太早就踏进了婚姻里面，影响她日后的发展和成就。克莱拉呢却是铁了心肠，老父亲一怒呢就把舒曼告进官里，最后却被法官以爱情无罪驳回。克莱拉和舒曮一共生了8个孩子，生活的压力加上创作太过耗神，舒曮呢不到40岁就出现了精神不稳的现象，几度住进了精神病院。这个时候呢，18岁的布拉姆斯怀着一颗敬虔的心前来向舒曮请教，却也一眼看上了比他大14岁的师母。舒曼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提早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克莱拉呢痛不欲生，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不跟任何人接触。最后呢还是布拉姆斯点醒了他，说如果你真的爱老师，就应该把他的作品发扬光大，而不是呢和他一起埋葬。克莱拉呢大梦初醒啊，想起当年的承诺，他要把自己的手指借给自己最爱的人。从那一刻开始呢，他把一生的岁月都放在四处巡回演奏舒曼的作品上。舒曼的作品能够流传到现在，广为人知，克莱拉功不可没啊。克莱拉始终不曾接受布拉姆斯的求婚，因为呢，他早已经看出布拉姆斯才华过人，终有一天呢，会在乐坛大放异彩的。拖着8个孩子的他，只怕会提早断送了布拉姆斯的年轻的音乐生命。1896年，克莱拉以77岁的高龄离开世界。 第二年呢，布拉姆斯也追随他而去了，享年64岁，终身没有结婚。请你等着我长大，这句话是多么深情的至真的一句话，有多少人能不为之心动呢？40年前，我曾经看过一部珍妮·福琼斯主演的电影，叫《珍妮的画像》。男主角呢，名字我已经忘了，在旧金山海湾大雾中邂逅年仅13岁的少女珍妮。珍妮对他一往情深，稚气未脱的他呢，在他身前身后绕着说：“我绕着你左转三圈，右转三圈，请你等着我长大吧。”多年之后，他重回旧地，寻觅已经长大的珍妮，却发现他早已经在上个世纪就已经过世了，只留下了他一幅画像。原来呢，珍妮是一缕重回人间寻找真爱的魂魄，而男主角呢，站在云雾里面，远处灯塔的雾笛声还是依稀可闻，而伊人已经离开了，只留下了无限的怅惘。多少时候，我们不也是在寻觅生命中的一份真爱吗？期待有人对我们说：“请你等着我。”
周弟兄，
你好，你好，
先生啊，你好，
你好，你好，李姐妹，
问你一下，
好，
哎，你好，
曲弟兄，你好，
喂，你好，徐医师，
祝你健康啊，祝你们大家健康。你说喂，
我说每个月第一和第三个星期二早上10点到11点半，许医师连线问诊，关心您的健康。你说喂，
我说。哎，嘉义老师、啊、
哎，河南的沈弟兄，
哎，你好，你好，
好久不见了、
哎、你好，
哎，你好，罗文辉弟兄，你好，
是不是罗文辉？你好，
喂，
嘉义老师呢？
哦，杨姊妹你好，平安呐、啊，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你好，你好，杨姊妹。
好，你好。
你好啊。
神与你同在。
神与你同在。哎呦，你好高兴哦，我也跟着你笑。
大姐，好长时间没和你连线。
是的，是的，曹弟兄你好，主内平安。你说喂，
每个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在这儿听您心声，为您祷告。热线1322-9966-322，1322-9966-322，
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
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等你来电。
说是等你来电，其实这个热线呢也不是24小时天天开通啊。如果你要打热线给刘佳音或是给我的话呢，记住每个星期的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打过来就可以了。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你就拨打我们的热线1322-9966-322，刘佳音或者是我罗文辉呢，就会接听你的电话。到时候你可以畅所欲言的讲讲你的近况，又或者呢，回应我们节目里面的一个题目啊，谈谈你的想法啊，什么都可以， 总之聊聊天啊。平时呢，麻烦你可以通过手机短信跟我们沟通，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就只差一个号码，13229966022，就是我们的短信号码。请你在短信的信息前面呢加上无线两个字，就方便呢我们的同工们可以把你这个信息尽快的拨到我们无线飞行号这个节目组里面。那如果你想打电话给徐师问诊啊，问问关于这个健康啊、食疗啊各方面的事呢，都可以。请你在每个月的第一跟第三个礼拜二，第一跟第三个礼拜二的早上10点到11点半，一共有一个半小时的时段呢，你就拨打热线13229966322，到时候呢许医师也会接听你的电话。那如果你真的要跟许医师通电话的话呢，最好在事前呢你写好一些重点，说说你自己的，比方你的饮食习惯是怎么样的啊，比方你一天你吃多少餐呢？三餐还是两餐呢？吃的是什么食物呢？是面条啊，还是稻米啊？这些呢，最好清楚的写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你的那个年纪有多大？等等。为什么要写下这些呢？其实是方便你先了解你自己，你需要些什么。到时候你跟许医师通电话呢，你们的沟通就会更好了。那许医师呢，就能在这个怎么说呢，是对症下药的解决你的问题。好，现在重复一下昨天在向机长报告里面那道题目，希望你呢也可以通过手机短信来回应一下。我问的问题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最后的那一部分，耶稣说，你们要学习我的样式，学我的样式就会达到什么效果呢？答案有三个，就是可以得到一保障，二可以得到财富，三可以得到安息。到底学习耶稣的样式会得到什么呢？保障、财富还是安息呢？知道答案的话呢，请你通过手机短信告诉我13229966022，请你记得参加这个游戏呢，要把你的姓名、地址、邮政编码这些资料呢也清楚的告诉我，不然的话呢，我就不能把这个祷告手钥匙扣送给你了。好，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差不多了，非常谢谢你的收听，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拜拜。当我